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是我们的周二成长大不同，我们要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天国的比喻。在天国八福结束之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天国的比喻。当然比喻这个修辞手法呢，是很早以前有语言的情况下可能就有但这也是神的恩典哎。
是，你知道吗，每一个语言都有比喻这一个文学的
修辞方法，
它是把一个比较深奥，比较不能够与我们生活直接相关联的道理，但是呢，一旦参与了比喻之后，就会让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够深入浅出的明白这一个所谓的很抽象的一个道理。
是，
所以通常比喻呢，在好的文学里面是层出不穷的，然后在我们的成语里面啊，在我们的这个中文的这种故事里面，太多太多都是比喻，让我们知道一些非常深奥的道理。英文里面呢也有寓言故事，然后我们中文呢也是有很多很多成语的故事，用各种各样比喻的方法让我们明白一些很难懂的道理。
所以在接下来的在周二成长大不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就是天国的比喻。今天的第一期我特别想问，为啥要用比喻呢？刚刚真儿姐说了，因为是更加接地气儿，也能够让老百姓有知识的没知识的，有文化的没文化的，他都能够因此而听明白并且有所领受。可是呢，主耶稣在他传道的过程当中特别爱用比喻，
是，
就是大的比喻、小的比喻、人的比喻、事儿的比喻，主耶稣在用比喻的时候，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那个时代的人直截了当的说嘛？说你不信主你就下地狱，不行吗？
其实我们首先要知道，主他在地上的那几年的侍奉过程当中，他通常接触的都是一些穷苦的人、没有文化的人，可能在知识、金钱或者是文化、社会地位上面都是底层的人士，还有小孩子哈，就是他所面对的这一群人，大部分跟随他的人呢，都不能够准确的就从他一个非常简短或者是很奥秘的一个道理当中去明白，那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首先我们知道，比喻呢本身是为了让那些听不懂的人能够很容易听懂，
是，
但同时也很有趣，它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意义，就是它是隐藏的，所以呢，对那些自认为很懂的人，有些时候比喻一讲出来，他们就更发的不懂了。所以好多的人之后会问耶稣说：“你刚刚所讲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尤其是他的门徒会在私底下问说：“主啊，你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你刚刚所讲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解释：“刚刚我所讲的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目标呢也是就是让那些自以为懂其实不懂的人他就是听不懂，可是让那些非常渴慕想知道的人呢立刻就明白了。所以比喻的每一个对象，每一次我们看的时候都是和这个他的听到的这个对象的生活直接相关的。
是，
对着农夫的时候他就讲撒种，对着渔夫的时候他就讲捕鱼，对着小孩的时候呢他就可能是讲一些寻宝的故事啊等等，不管是什么对象，他用的总是对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但是对那些法利赛人，对那些文士，大家知道文士就是那些所谓的博士啊，所谓的
有文化的、
有文化的研究律法的人呢，他们却不屑于去问耶稣啊，你刚刚讲的是什么意思？他们不好意思问嘛。如果我听不懂的话，我怎么好意思？我可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对吧？我怎么当文士呢？所以一旦他们不问的时候，他们就陷在一个迷茫的状态当中。每一次耶稣讲到天国的这个奥秘的时候，他用一个比喻，那就意味着说同时有两批人，一批人是获益的，另外一批人是被蒙蔽的。我们会看到，哇，那是不是不公平呢？不，其实非常的公平。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心里面愿意想要知道，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半夜他会来找耶稣，他就是因为白天听了一件事情，他不懂嘛，就是我又不能再生，我又不能进我妈的肚子，什么叫做再生呢？什么叫做重生？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耶稣就立刻跟他解释。所以任何人只要谦谦卑卑的像个小孩子来说，我不懂， 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就立刻开启这个比喻，让他们知道，凡是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的人呢，在神的面前就永远不是属于饥渴慕义范畴的。我们前段时间才讲过八福，第一福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你知道你自己饿了，你知道你自己需要吃，你知道你自己没有，必须要靠主来喂养你，那这个人就有福了。所以今天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不是因为他不给人机会，而是因为人自己选择不给自己机会。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要开始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其实耶稣讲过很多很多的比喻，我们未来讲完有关于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再讲其他的比喻。但是在专心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所有听到有关于天国的这个福音的人，能够有耳听的就应当听，能够真正的把心打开，接受这个奥秘无比，但是同时又是给那最小的孩子都能够听得懂的一个最浅显易懂的福音，就是神爱世人，要叫凡是信他的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马太福音13章34到35节的经文是，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那前一段时间我们在退休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教授就讲了一篇关于圣灵带领这件事情哈。我的教授就说，好，接下来呢，你们就到山林里面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寻求圣灵的帮助。你们要知道圣灵对你们的启示是什么，旨意是什么。那我就去到这个山林当中，因为我们所在的那一个退休会呢，真的是参天的大树啊，这个树非常非常的高。可是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不对呀，这个树上啊，有一个一个的圆洞，它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密集，看得我当时有点心慌。我说这树上是啥玩意儿？而且呢，有很多的洞里面有松果。后来我就明白了，我说哦，这是啄木鸟留下的储备食物的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突然发现，我说神啊，你太有趣了，你创造了这个参天的高树，但同时你也给了啄木鸟这样一个技能，让它可以去用自己的嘴啄树木，留下一个储备粮食的仓库。
是，
你真的是飞鸟不种也不播，可是你不会让它们饿死。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突然发现说，其实这也是一个比喻，这也是一个天国的比喻。神早都为我们丰丰富富的预备了恩赐，你只要不浪费你的恩赐，你就一定有衣有食有所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真的感慨说，为什么我们要到山林自然当中去寻找神？因为他真的把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已经在大自然当中启示出来了。
是，我们每讲一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让人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困难，从我们自己身上转移到神的奇妙无比的创作之上。他的工作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他的工作是我们需要定睛去观看的。
是，
所以很多时候呢，就像我从小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因为在家教育，所以整天他们都是在后院，无论是爬树或是做什么，我们通常呢就会拿一个大家唾手可得的，比如说一根小草，或者是一片小花或一片小树叶，就让他们仔细的观察。我说今天你们能不能够观察这片树叶，然后写出十点你们从来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哇，他们就从艺术的角度，从数学的角度，再从美术的角度，再从科学的角度，从各个方面角度，就在一片小树叶上看到了神的奇妙。这些都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睛在忙着看手机啊，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的脑子没有专注在神这位奇妙的创造主身上。所以为什么木心妹妹提到去教会的退休会，我们很容易退到那个山林外面去，神的大自然当中去观看他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何等的渺小。
是，
我现在经历痛苦算什么呢？我的神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伟大。所以比喻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专注点放到了他要我们专注的事情上面，然后透过他要我们想办法解释东西的那一个视角，一个永恒的视角，一个上帝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天哪， 我现在才发现我的眼睛以前是瞎的，
是
我根本没有看到它，现在我才真正的睁眼了，我以前只不过是睁眼瞎而已，现在我真的能够打开我里面的眼睛，出黑暗入光明了。
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拥有的时候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恩赐，可是当你失去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那真的是神的恩赐。前一段时间呢，我也看到了一个弟兄的见证哈，那他的见证呢，就是他以前是一个语言的表达者，他是做 talk show 的，非常非常的厉害，他在这个舞台上呢是光芒万丈，他有很多的粉丝，结果突然有一天他就得了喉癌，嗓子里面就长了一个肿瘤，医生在切除这个的时候就告诉他说，好了，你接下来失声了，你可以说话，但是你的声音会非常非常的低哑，非常的撕裂。这个弟兄呢就在见证当中说，他那个时候就想，完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他告诉医生说，我可以花巨额让你保住我的嗓子，但是医生告诉他说，很抱歉，我们目前的医学没有办法保住你的嗓子，你就是至此以后都变成了这个沙哑的声音。那这个弟兄说，他在自己过往的岁月生命当中呢，大概沉沦了有很长的时间，酗酒，甚至吸毒，甚至跟他的妻子分手，因为他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朋友是导演，听到他声音说，哎，我最近有一个片子，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特别需要你这个声音，他们怎么机器模仿都模仿不出来，你可不可以去配音？然后从此以后他就走上了这样的一个配音之路。他说，我从镁光灯下，从台前到了幕后，可是我突然发现隐藏我自己反而把神给我的恩赐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他说，我现在配音挣的不比我以前做 talk show 主持人更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我该怎样去使用我的财富。
是，这太棒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天生来可能就没手没脚，或者是生在一个非常不如人意的差强人意的一个环境，
是
一个世代。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与主连接的话，把我们的注焦点放在主基督耶稣他的荣耀上面，你就会发现说，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不管我拥有多少，我一定能够完完全全的释放出神在我生命当中那个能力，同时又可以活出他的心意来。
是，
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人什么都拥有，但是却过一个惨淡无比的人生，而有些人在人的眼中看来一无所有，却是如此荣耀的活着，充满福音大能的那种生命力，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完全的看出来。
是，
因此我们透过天国的比喻要学的就是如何在这一个暗淡无光的世界里面活出天国的那个荣耀来。那耶稣就用天国的比喻让我们清楚地明白什么是天国，如何在这个地上活出天国来，然后把上帝的心意在这个世代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
比喻实则是一个隐蔽的工具，给出比喻不仅仅是让人们明白一切，同时也向那些没有理解能力不愿意去理解的人进行一个最终的审判。主耶稣来是施爱的，可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却是审判的，这就是神的公义。
是的，
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和你们一起分享天国比喻的时候，愿每一个比喻都让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让我们在地上去操练它。这样的话，比喻就可以成为我们在这个暗淡的世界、暗淡的末世当中存活下去的力量。
而且我们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我们这段时间天国的比喻，因为它很有趣，因为每一个比喻都是非常非常精妙的一个小故事，所以期待大家关注我们的馒头的对话。
好，那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How I long to breathe the air of heaven, where pain is gone and mercy fills the streets, to look upon the one who bled to save me and walk with him for all eternity. There will be a day when all will bow before him. There will be a day when death will be no more. Standing face to face with he who died and rose again. Every prayer we prayed in desperation.